嗨嗨，我是 Candy Bird， 我的节目叫做游记芳草地巷。在2013至2015年间呢，我去了许多地方，包括了中国、缅甸、巴西、韩国这些地方。期间呢，我不定期的会写下一些游记，算是对这段涂鸦史的见证。我把它整理成数篇比较完整的文章，虽然说是较完整，但它还是一个有点随性和不太连贯的游记。那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来听，所以就想说先录下来吧。我会在这个节目里面朗读其中的三篇，弃子、北京与缅甸。虽然说包括缅甸，但我发现我写的游记有点太多了，所以呢，这次只会包括弃子还有北京。至于缅甸的部分，等以后再说吧。芳草地巷的名字呢，是来自于北京的某一条街道。在2014年的某一天，我想要去这个地方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迷路了。虽然那时候也是有地图，百度地图这种东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是一直找不到这条街。现在的话应该有芳草地北巷或是芳草地南巷这些不同的名字。总之在那一天我就是迷了路了，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这条路。后来这条街就变成了一种有点神秘的感觉。我用它来隐喻这些我撰写的游记，把它当作是一种我去追求的某一种精神。虽然我不太确定那个东西叫做什么，就像我永远也找不到芳草地巷在哪里。我也不太确定这些游记是不是很无聊，或许很无聊吧。所以如果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或者是很无聊的时候，欢迎收听我的游记。一，弃子。那些看待世界太过纯粹的人，像是竖立在桌角的灯台，独自照亮着边缘。他们恰巧出现在相遇的几晚，萍水相逢，绝不让人打哈欠、翻白眼。我想起每次旅途中，总会遇到他们。或许再多一些相处，朋友可能就不会这么美妙吧。也可能是我太过小心看待，我也曾经搞砸过许多友谊。这是一个把透明清澈视为荒芜的年代，种种奇怪的因素让人和历史是断裂的，即使提供时光机也没有用，纯粹的精神变得稀有，我也还在捕风捉影。这些是替自己找个好借口可以出远门。总之，重复的出现的东西让我窒息。我的一位亲戚，他是台湾社会里十足代表性的人物。了解些许台湾历史，就可知道，他的习惯之一是横躺在沙发上，手枕着后脑发呆，让永不停歇的电视新闻嗡嗡作响。要打开城门，何其容易，因为保卫早已养成习惯。他再次坐回沙发上，打开之前关掉的嗡嗡作响的新闻，那盖了100多年城墙的巨手继续挥舞着，而新闻继续他的新味料理。
你们干嘛那么怕磕粉啊？网络上灌爆宽一百个下原子弹吗？胆子太小了吧。
这是我成长过程中常遇到的情境之一。 价值观被当成豆腐切割的时代，或许他才了解人类的天性，终究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，一个敌人，或是一个情人。路边画墙的时候，有时候路人会经过，然后会过来聊天，问些问题。你在画什么？这是用什么材质？会褪色吗？诸如此类的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有些问完问题之后，就会开始讲自己的故事，有些绕到很久远的自身的历史，有些是关于自己和绘画邂逅的经过。当然讲完之后，他们也会开始说起别的事情，从自己亲戚的八卦、社会的政治到街坊小吃。碍于礼貌，我得停下手边的工作在那里听，有些真的很久，长达十几分钟的即席演讲。大概我们都隐约的寂寞，需要一些听众吧。几年前，在某个咖啡店的地下室，我举行了一个展览。其实我对个展充满恐惧，关于参加展览也会伴随着媒体采访。以前觉得那些退缩或不屑于采访的人很帅，我也曾经对采访戒慎恐惧，现在则学会如何招呼安排，穿上符合自己形象的衣服，像真的一样侃侃而谈。又是一个瞎扯闲聊没有重点的夜晚，隔壁老兄大谈别人的私事，以及如何抵制别人等等，口水四溅，汗流浃背，蚊子嗡嗡作响，外面摩托车轰然呼啸而过，我看着几张嘴在眼前张张开开，但我根本没在听。我大口的喝下饮料，对诸如此类想要成群结党、挑拨离间的聊天内容感到厌恶和无奈。我想找遥控器，把空调转到最大，吹走这些男性荷尔蒙过剩的对话。也可能我误解了聊天的意义，或是太严肃看待这件事情。我不会透露是哪些人讲的那些无聊话，毕竟那是别人的鸟事。我要说的是关于自己出远门以及路途上发生了什么事。总之，在那个地下室展览后，我决定要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，去看看其他地方。2013年12月15日，在昆明飞往北京的班机上，旁边的母亲正替儿子贴防晕机的贴片。一位空服员走来提醒说，这玩意儿得在起飞前半小时贴上才有用。随后他去拿了些呕吐纸带来，那儿子看上去大约20多岁的青年，双眼无神，动作缓慢，坐在靠窗的位置。我决定跟他换位置，如果他不幸晕机，可以迅速前往厕所。他母亲连声道谢，我们就这样攀谈了起来，聊到彼此为什么去北京。他侧身靠过来，小声在我耳朵旁边说，儿子得了绝症，他不敢告诉儿子病情，只告诉儿子要去北京看医生。母亲打算到大医院让儿子再做详细的检查。言谈中，他聊到自己的先生在儿子十几岁时就过世了。讲到此，他忽然悲从中来， 眼泪从眼角滑落。他尽量压低激动的情绪，说他不希望再失去儿子了。我有点不知所措。飞机慢慢的滑行在跑道上，开始加速。机舱外传来引擎的低吼，座位也跟着抖动着。我把卫生纸递给母亲，儿子继续望着远方。母亲别过头，不敢给儿子看到泪水。他继续说着，以前一手拉把儿子长大，到大学毕业，儿子真的很乖，平常也不喜欢出去玩，也还没交女朋友。他说他似乎管太严了，也管太多了，现在有些后悔。他紧握着拳头，他说为了治疗好儿子的病，倾家荡产也愿意。我转头看看窗外，漆黑的夜空没有星星，机舱的灯调暗了，昏暗的斜光照着母亲疲惫的脸。我们各自聊着生活琐事，气氛终于稍微好转。儿子缓缓喝着水，母亲再度流泪了起来。她说其实早上出门时忘了带身份证，请求机场的海关人员通融。一位好心的领导给母子开了贵宾通道，他感激不已。我回去一定要去电视上好好表扬他，太感谢了，一定查得到他是谁。这就对了，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他说来北京前有位老同学包了个红包给他，他人真好，有任何帮忙他一定两肋插刀。我望着他的儿子，对他笑笑致意。他母亲说道，今天也没有塞车，昆明最常塞车了。我朋友今天下班时段载我去机场，他今天开车特别神勇，还抄小路，顺利赶上飞机，明天就可办理住院。母亲用手抹去眼角的泪水。飞机穿越中原大地，飞往北方的天寒地冻。太好了，今天真是顺利，菩萨保佑，我儿子的病有救了。母亲双手合十，座位的阅读灯正好照着他的双手。我感到哀戚和无能为力，真的只有诸佛菩萨可以拯救。我望着前方的椅背，母亲早上才订的机票，现在却正好和我坐在一起，这是缘分吧。我们互相留下联络资料。抵达了北京机场，我们在行李的转盘前互道珍重再见。母亲拉着儿子消失在人群里。几天后，我在寒冷的圆明园里看着倒塌的石柱，传了贺年简讯给母亲。她回我，儿子检查顺利，还在等结果报告。